欢迎我们老师回到我们当中哈，感谢主。我相信啊，神有特别的恩典在他们身上哈，感谢主。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您，谢谢您给我们美好的早上。主啊，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个清晨，主你的露珠就像啊这个爱的露珠一样降临在当中。主，我们要在你面前祷告，主要透过你的话语就变成青草地，我们所有羊都到青草地可以躺卧，而且能够吃得饱足。主，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求你恩膏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我们的眼、我们的耳都为你敞开，以致我们都能够大大的张口，你大大充满我们，也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使我们在听神的话的时候都能够加倍的蒙福。谢谢主恩膏你仆人能够按正义分解，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第十九章，撒母耳记下第十九章。那这一章呢，我定个标题叫要认识世间的冷暖，世间的冷暖。我们知道我们很喜欢看什么什么戏啊，这些影片的世间怎么样，世间怎么样。事实上你看到圣经里面早就讲出人心是如何的，所以我们活在世上一定要有冷暖的感受都会出来了。那这边讲到一个这个认识世间的冷暖，这一章里面整个你发现到从这个经文当中很多很多让我们认识人心这方面的哈，你看到人心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就能够站住脚，能够不会被冲击到会倒下去。如果你还是看重人的话，我告诉你，你一辈子呢就很辛苦啊。你要看重的是神在对我们说什么，人很重要，但是你不要高举人胜过于高举神，甚至把你主权都交给人了。我们结婚的请记得，神没有教导我们说把我们自己交给你的配偶，没有讲这个，没有讲这个。我们要两人成为一体是对的，但是没有把主权交给谁啊，交给你配偶。神教导我们只是把主权交给上帝而已，这样你要清楚吗？所以我们不要超越以别的代替耶和华，愁苦必加增。有些人甚至把孩子都变成什么他的主了，有些人把工作当他的主了，这些都愁苦的加增的一根本的原因。好，你看到这个地方来，这边讲到说能认识世间的冷暖。你看到这边一开始讲到亚沙龙，从十八章当中呢，亚沙龙反叛之后就被刺死了，然后呢三支箭就刺到了心窝当中，好像主耶稣一样，他有三根钉子就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昨天读了这十八章告诉大家是亚沙龙就预表我们老我了，我们的旧我，我们的旧我的习性充满了这些诡诈，充满了这些骄傲、自大、自私、自傲、自有关于自，这个自很多都在里面，没有别的。如果你要把它致死的话就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说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啊！我们的身里面有这个情欲的灵啊，情欲的肉体在当中，所以我们要定死，千万不是赶鬼啊！这个赶不出去，没有说什么这个的，你要致死啊！这个致死之后就天下太平了，没有致死的话还是会春风吹又生的。所以亚沙龙致死之后呢，天下就太平了。所以看到十九章你看到吗，一切都会回来，一切的祝福都会回来。所以鼓励大家记得，我们最大的仇敌不是外面的，是里面的老我，里面的我一定要致死。我们读了属灵征战的书都告诉大家，我们呢要记得要发展我们的品格，然后呢致死老我，这样子呢你一定是成为得胜者的，不会两三家就倒了，一下子又怎么了，因为老我不死的话还是很多问题的。好，这边告诉我们十九章你看到吗，这些亚沙龙死了之后呢，开始有很多的事情就不断在发生。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要认识世间冷暖，要认识什么呢？第一个要知道患难见真情，患难见真情。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攻读一遍，请来。有人告诉耶亚说，王为耶
亚沙龙哭泣悲哀，
众民听说王为他儿子忧愁，
他们得胜的欢乐却变成悲哀。
那日
那民众暗暗的进城，就如败阵逃跑惭愧的民一般。
王蒙着脸
大声哭嚎说，
我儿亚沙龙啊，
亚沙龙啊，我儿啊。
约押
进去见王说，你今日使一切仆人脸面惭愧了，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儿女妻妾的性命，
你却
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你今日明明的不以将帅仆人为念，
我今日
看明，若亚沙龙活着， 我们都死亡，
你
就喜悦了。
现在
你当出去安慰你仆人的心。我指着耶和华起誓，你若不出去，今夜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这祸患就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的更甚。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众民听说王坐在城门口，就都到王面前。以色列人已经逃跑，各回各家去了。
好，这边告诉我们第一段患难见真情，第一节到第八节，有人告诉了约押说，王为约押为亚撒龙哭泣，然后在城门的当中不断在哭啊。然后大家呢不晓得王这么悲叹，变得悲痛，然后悲伤，然后大家回来，以为呢会开启城门，然后唱凯歌，大家一起来跳舞欢庆，因为仇敌已经死了。哦，照常理应该是这么欢庆，开 party 嘛，要凯旋回来了，大家应该这么开心。结果呢，那一天呢，大家回来的时候就暗暗的进城，暗暗叫做偷偷的进城。为什么呢？好像家里面出现很大的危机当中。后来呢，他们就像败阵的惭愧的民一样，就慢慢的回家去了。哇，这个事情呢很糟糕啊，因为这个大卫呢，他没有来迎接他们这些为他们卖命的这些精兵，所以大卫做了好像是不好的，然后继续在哭，继续哭。他说：“亚撒龙啊，亚撒龙啊，我的儿子啊，我的儿子啊！”心里面非常悲痛，因为大卫已经失去了第三个儿子了。第一个呢，拔示巴生到这个孩子呢，就夭折了嘛。那第二个就是暗嫩呢，是乱来的，也被杀死了嘛，哈。那第三个就是亚撒龙啊，他动刀也死在什么刀下嘛。昨天看到他头发那就挂在树上，然后被人家刺死，你看到吗？结果是这么凄惨，所以大卫的心是揪在一起，非常难过，一直在呼求亚撒龙啊，亚撒龙啊，我不是要你的命，我盼望你就能够悔改就好。结果你被刺死了，非常难过。好，他继续在悲痛当中，没有人了解大卫的心。那是约押就进来告诉大卫，他很勇敢，他对大卫说了话，他说：“你今日使你的仆人呢、军兵呢、脸色这个惭愧，因为我们救你的命，也救你妻子妾的生命，你这么待我们呢？”第六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这是约押从心里面的话。我们在那边本来，你却害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你却什么恨啊？你却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六姐妹要了解约押讲这句话对不对啊？是对的，约押是真的是一个战士，他带兵去打击打，然后以色列百姓反叛军嘛，那得胜回来了，大家应该很快乐很开心嘛。但是他讲的这句话是按常理才讲的，一般人讲的话都是如此。他说你爱那恨你的人哦，然后呢恨那爱你的人，这是不合逻辑的，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约押呢就像我们一般人一样，我们一般人呢都会爱我们所爱的人，然后呢恨我们所恨的人，这是一般人都是这样做。但是圣经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吗？到了新约，耶稣说怎么样？要爱你的仇敌，要把炭火放在他的头顶上吗？是不是？你看，只有大卫他难过是他的仇敌，他的虽然是儿子，也是他的什么仇敌，为这个仇敌在难过，在流泪。这种爱呢，是从上帝来的爱。他不仅是为他儿子之外，为了他的仇敌，在难过，在伤心。那当然最糟糕的是什么？都不爱的了。哦，这不爱的哈，爱忘记所爱的人。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大卫呢，其实他的心是盼望他的儿子能够悔改。能够回到面前，能够跟他复合，但是好像没有这么做，好，他心里面非常难过。但是大卫呢，他伤心，他有他的缺点，他伤心过头了，忘记那些为他什么卖命的军兵，他们回来了，应该是什么在城门口迎接他。你虽然是的儿子，还是不要忘记这些人为你拼了老命，就是要把这个国家怎么样挽回嘛？你怎么可以忽略他呢？大卫只爱仇敌，没有爱什么那些他所爱的人，这也是一方面的错误。所以鼓励大家，我们要记得最完整是要爱我们所爱的人，也爱我们的仇敌。这是新约的教导，两个都重要。当我们要做到这个，真的很不容易，因为这个要致死老我啊。 因为我们爱那些可爱的容易嘛，爱那些不可爱呢很难，是不是？爱那个我们周遭的家人不太容易的，因为他看清楚你了，是不是？很不容易，他随时会吐你啊，刺你啊，最刺你的就是你的配偶啊。那你要不要爱他？还是要爱他的，要学习怎么样爱他的。大卫呢有这个心，是从耶和华来爱，他也了解呢我很不完美不完全的，神一路上爱我。所以鼓励大家明白，原来在应用当中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也了解说大卫也啊，神也在教导大卫呢，你不要一路上一直看到啊这个孩子死掉了，不要忘记有一群人这么爱你的，不要忽略那大多数的啊，只是看中你的儿子，哎，这也是一种偏爱呀。好，鼓励大家也了解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明白原来神在教导大卫一件事情，所爱的要去爱，不爱不可爱也要去爱，两个都是神要我们去学习的哈。但是也不要啊这个过头只爱哪个方面，因为神要我们学习啊，真的是在神面前能够知道神的心。好，当然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越来啊越不好，所以约押就出来讲的。好，接下来约押讲了一句话也是合逻辑的，他说今夜你一定要出来，然后呢不然这祸患呢就比你幼年到如今所遭的更甚。然后呢大卫呢听了他的谏言之后马上警醒起来，我赶快出去来迎接这些军兵回来，因为他们疲倦，他们在外面打仗应该要被王所欢迎，他都坐在王的哇这个高处，在门口的当中欢迎他们。那大家回来之后就心安了平安了，知道是做对事的心了，是整个民心都安定下来。好，接下来第二段从第九节到第十五节呢，我们要认识什么？认识人心善变，要认识人心善变，人的心真的很容易善变。今天早上这样，中午又不一样了。今天日子是这样子，明天日子不好又变了。人心很不稳定的，千万记得不要把你的主权放在人的身上，不要的，因为人会变来变去。我告诉你，最会变就是人，最善变就是人。这个人包括我，讲清楚吗？我们是这样子的，变来变去啊，像彼得就是善变嘛。所以神说你不要再叫做彼得，这个叫 Simon 了，你叫什么 Peter， 要像磐石一样，不要变来变去啊，西归挖朵不要见风就转舵摇摆不定，像芦苇一样要稳定像磐石。人心真的很容易变吗？答案是的。我们看到第九节到十五节，请来，以色列众支派的人纷纷议论说，王曾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有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现在他躲避亚沙龙逃走了，我们
高亚沙龙治理我们，
他已经
阵亡，
现在
为什么不出一言请王回来呢？
大卫王
差人去见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说，你们当向犹大长老说，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请王回宫，
你们
为什么落在他们后头呢？
你们
是我的弟，是我的骨肉，
为什么
在人后头请王回来呢？
也一样，
不要对亚玛撒说，你不是我的骨肉吗？我若不立你替约押做元帅，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如此就挽回犹大众人的心，如同一人的心，他们便打发人去见王说，请王和王的一切臣仆回来。王就回来到了约旦河，犹大人来到吉甲要去迎接王，请他过约旦河。
OK， 好，你看到吗？大卫王呢他已经在这个得胜了，那回到这个城里面，这不是耶路撒冷城，因为他们还在北方的地方。那现在呢要回到他耶路撒冷，但是呢要有人迎接，因为他是王嘛，不能自己就回去的，要迎接啊，众民要来迎接王。好，这边告诉我们第九节呢，以色列的众支派把他圈起来，众支派包括这个就是十一个支派了。犹大支派是在南部，他们呢十一个支派呢，他们就纷纷的议论，大家就在讨论了，王曾经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时候，又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时候，现在他躲避了亚沙龙逃走的，但是呢我们告了亚沙龙治理我们呢，他已经阵亡了，他已经死掉了，哇，怎么办呢？现在如果我们不出一言的话请他回来，我们会遭殃的。看到这个吗？过去我们讲到十一个支派，他们呢因为亚沙龙的缘故，众长老都同心合意呢要高举亚沙龙，投靠亚沙龙，那大家商议之后就一起跟亚沙龙出征去追杀他老爸大卫啊。 现在呢，大卫得胜了，亚沙龙挂了，死了，现在马上人心就开始怎么样，哎，我们还是回去吧。你看到这个吗？前面呢讲得非常好，后面马上就见风转舵。哇，我们一定要认识一件事情，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得意的时候许多朋友，失败的时候一人一路啊，这个是世间的冷暖，不是吗？得意的时候很多很跑，好多好朋友都跑出来了，哇，那个那挂个软的亲戚朋友，那这马西尼拉三妹郎，波波三妹郎，忽然间都跑出来，哇，这些都是你的好友了，亲戚了，咋被刮弄出来？哇，到这些三妹郎啊，全部都跑出来了。人是这样子，你要了解了。就像圣经所讲的箴言十四章二十节，贫穷人啊，连邻舍都恨他；富足人啊，朋友最多。干不起来呢？后家是表亲戚不？哇，全世界嘛，你的朋友，是不是？亲戚朋友五六十拢来催你啊了。人间是不是这样子？你活了这么大年纪还不晓得吗？要看清楚，神的话一句话就很清楚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失意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想跟你的啦，大家都回避，不认识你，撇清。但是你在什么？你在啊这个啊这个飞黄腾达的时候，好多人就说哇，你是我的亲人，你怎么好？你怎么好？是这样子来的，就要明白。好，你看到这一些十一支派的众支派的领导都是这样子的，就西归挖大饼了。要清楚认识这个，你看到这些都是以色列百姓哦，都是如此。好，你看到吗？接下来呢，他们就有个计划要把王请回来，因为啊，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把他请回来，以后我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哦，接下来呢，他就有这个动作。那这个消息呢，就被大卫听见了。那大卫呢，他爱犹大支派，他不是十一个支派而已，他有十二个支派啊。犹大支派怎么没有请我回去呢？所以他就差人去找祭司撒杜哈，还有这个亚比亚他，说你们啊，当向犹大长老说，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要请我回王宫了，那你们为什么在他们后头呢？落后呢？你们要出来呀、啊！十二支派都要完整的，你们不能这样子了。接下来他就告诉他嘛，但是犹大人呢，在皇宫里面呢，还有一点那个什么，还有一点心里面的孤啊，这个低估了，因为曾经亚撒龙已经立了一个人哈、哦，为什么元帅叫亚玛谢，有没有这个人？然后呢，大卫知道他们的心里面在想要拱这个人出来，因为是犹大支派的，有啊，这个大卫就知道他们的心，就告诉他说，我一定会立他来代替什么约押做元帅，也许约押已经老了啦，要换改朝。然后换他一个人上来，就答应他没问题的，你们看好他，我就怎么样呢，立他来成为啊这个元帅，然后代替了约押。那接下来十四节大声来读一遍，请来，如此就挽回犹大众人的心，画起来，如此就挽回犹大众人的心，如同什么一人的心。好，大卫呢有很好的特质，就是想带了啊整个国家同心合一。这国家已经内战了，大家呢分歧，大家很多的啊这些啊这个负面的啊这个伤痛难过，大家呢已经成为敌对了，南北战争，像美国一样南北战争一样，怎么办呢？那大卫呢，我相信他心里面有智慧，他明白犹大的什么他们支派的需要，那好，没问题，我就高抹这个人呢、啊、我选这个人呢来代替约押，使他也是成为什么一个很重要支派里面的大将，被看重。大卫的为了使整个国家能够合一，他就做了这个事情，那这样子就能够使犹大支派呢同心合一，如同什么一人。十二支派不要刷变成几类的后，十二支派没有大家各过各的生活，变成一个，这是大卫非常厉害的地方。如果我们当领导的要效法大卫呢，真是很有智慧人，他把所有人凑在一起组成变成一个军队，如同一个人一样，哇，如同一个人，那力量就可大了。甚至告诉我们，有没有两人称为一体？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只要合而为一，力道就会出来，力量就出来。大卫明白这个原则哦，所以他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好，接下来呢，看到这个地方，虽然人心善变啊，但是你要了解，还有很重要的认识。从十六节到三十节，认识什么呢？把写下，认识落井下石的人。 我们要认识那些落井下石人呐、啊。哦，知道这个吗 ？OK， 雪中送炭呢，哇，很少了；落井下石呢，很多了。这种人呢，要认清楚啊。但是大卫怎么对待这样的人呢？好，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来十六节继续读下去，预备，请。
巴户林的便雅人基拉的儿子示每急忙与犹大人一同下去迎接大卫王，跟从示每的有1000便雅悯人，还有扫罗家的仆人洗巴和他15个儿子、20个仆人，他们都仰过约旦河迎接王，有摆渡船过去渡王的家眷，任王使用。王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基拉的儿子示每就俯伏在王面前，对王说：我主我王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仆人行悖逆的事，现在求我主不要因此加罪于仆人，不要纪念，也不要放在心上。仆人明知自己有罪，所以约瑟全家之中，今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洗鲁雅的儿子亚比塞说：示每既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不应当致死他吗？大卫说：洗鲁雅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使你们今日与我反对呢？今日在以色列中岂可致死人呢？我岂不知今日我做以色列的王吗？于是王对示每说：你必不死。王就向他起誓。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的回来，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王问他说：
米非波设，
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
他回答说：我主我王，
仆人是瘸腿的，那日我想要背骑驴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又在我主我王面前惭愧我。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因为我主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为死人，王却使仆人的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
我现在
向王还能办理诉愿吗？
王
对他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我说你与洗巴均分地土。
米非
波设对王说：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就任凭洗巴都娶了也可以。
好，这边讲到第三段叫落井下石人，我们要认识这些人。好，十六节到三十节呢，出现三个人出现。一个讲到说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叫示每，急忙就跟犹太人一同下到下到约旦河那个地方去迎接大卫王。跟随呢还有什么1000个便雅悯人，还有其他人一起跟他过去。好，讲到示每，不要忘记我们曾经在16章读过示每。示每呢大卫上那时候已经在逃难逃亡的时候，这个人就出现在这个舞台当中，然后看到大卫之后呢，就开始开骂，一边骂怎么样，一边丢石头，一方面怎么样撒尘灰在他身上，有没有在羞辱大卫。这个人就是示每了，这个很糟糕的，因为他好像为什么为扫罗在伸冤嘛？你就是杀流人血的，你就是使扫罗死掉的，就是你，你滚开，你滚开，你这个坏蛋，就是这样一路上骂大卫，一方面丢失的，一方面呢就羞辱他，一边咒骂。哇，你知道吗？大卫旁边的勇士很想拿刀，一刀就把他刺死砍下来啊。那大卫说：“不要这么做，他若不是神感动他哦，不会这样骂我的。”大卫对人是有怜悯的。好，你看这个人，你看到大卫已经凯旋要回来了，这个人马上怎么样跑出来，然后开始有没有骂他了？没有骂他，来迎接大卫。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感觉到，哇，这种人如果在你人生舞台出现，你会怎么来对付他？大卫不是对付他，是对待他。请问我们人生当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在当中？会的啦，耶稣我们遇到啊，也是有啊。耶稣五饼二鱼的时候，大家都拍掌叫好，你知道吗？行神迹的时候，5000人得饱足啊。可是耶稣被人家断定是贼啊， 断定是啊这个什么啊这个是啊这个罪人的时候，被挂十字架上，多少人跟耶稣吐口水啊！当耶稣被带出来的时候，背起十字架，多少人在喊他带定十字架，该死啊！都是同一群人。嗯，要明白一件事情，人常常是因为看到好处而跟随你的，但是你记得不要因为这样就绊倒。耶稣为什么不绊倒？因为他清清楚楚他的人生的目标，他人生的意义，他人生的目的是为什么而来的。在我们人生的舞台当中，一定要定睛在主的身上，不要因为这样就被绊倒，然后呢就忘记我在做什么。要定睛在我们神给我们呼召的身上，这些都会有的啦。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带领羊群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人哦。你对他非常好，他忘得比谁都快。当你开始好起来的时候，哇，他也回来了，分了一杯羹。但是不要难过，因为我开始告诉大家，这个就是认识世间的什么冷暖。师妹一样就出现在这个舞台当中，又第二天出来，现在呢非常毕恭毕敬迎接大卫王。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一同迎接大卫王，第十六节哦，迎接这两个字过去是咒骂，有没有羞辱吐口水快那啥的，就这个嘛。现在什么迎接，哇，完全180度改变，是不是同一个人？答案是同一个人。 OK，要了解这个出现在舞台当中有没有给我们学习的事。好，第二个人是怎么样呢？看这边来。好，他是啊告诉啊不是抱歉，继续读下去，是摆什么这个摆这个啊这个船过去渡王的家眷，使王使啊这个使用王过了约旦河的时候，基大的儿子示每就俯伏在王的什么面前，把他俯伏化起来。你看到这个人完全改变了，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知道说，如果没有救进他，他还死路一条。现在怎么样呢？悔改还来得及，求大卫王什么怜悯一下哦，怜悯一下。OK， 好。但是大卫的仆人呢，看了他这样的情况呢，就非常怎么样生气？有没有？这种人该不该死啊？该死的哈、哦，照常理上应该是该死的。但是大卫却没有让他该死哦，没有让他死掉哈、哦，大卫却来拯救他，这是大卫的怜悯在当中的。好，另外一个人出现在这个啊，这个迎接啊，这个大卫回来，还有谁呢？有一个叫做洗巴的，有没有？洗巴有没有夹在当中啊？有。好，第二号人物就是洗巴，示每是一种，第二个是洗巴。洗巴呢，就是预表什么贪财啦、贪利的人，只要呢习惯要倒边的，对，他就坐那个地方了。他是这样子的。好，然后呢他也不看啊、这个看重友情啊亲情，什么情他都不重要，只要有哪边有利益他就往哪边奔就对了。这种人呢是贪财的人哈、哦、好，你看到这种人呢也出现在大卫要啊、被迎接回去的路上哈、哦、OK。 好，你看到这个地方呢，然后就看到啊、他的贪财还是一样要来啊、要大卫的这个啊、这个恩典哈、哦、好，另外一个人出现就米非波设。米非波设呢，他是什么？他是瘸腿的，他是扫罗的什么孙子嘛，他的后裔。那米非波设呢啊，这次要来迎接王了，他就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需要大卫的恩典。你看到呢，胡子也不理，脚也不修，惨兮兮的样子，让大卫怎么样怜悯他嘛，是不是？我这么惨，像乞丐一样，我是被骗的、啊、我本来不是这样子啦，我的钱财呢都被偷走了，被我的仆人怎么样又被盗光了，现在我又可怜了，求你怎么样怜悯我。好，你看到这个三个角色呢都要我们认识，很重要的。人真的是常常善变，人呢会习惯挖短边哦，会急啊，这个情况会发生。但是我们要认识，那大卫呢还是啊有他的很重要的治理的方式，他没有否认这些人，他没有啊这个刺死他们人，他还是接待他们，迎接他们哈、哦，使他们都能够回到这个家，一起能够成为一人一样。好，这个是给我们学习的地方。大卫会饶恕，大卫继续怜悯，大卫继续给恩典，这是大卫当王很重要的一个啊一个因素之一。好、哦，他没有报仇，没有这个哈、哦， 啊抱怨。好，接下来呢，第四个31节到43节哈，是什么呢？把写下就争啊、要认识争风吃醋，争相吃醋哈、哦，争风吃醋，认识争风吃醋。你看到31节到43节，好，一起来读背景来。
基列人巴西来从罗基林下来，要送王过约旦河，就与王一同过了约旦河。巴西来年纪老迈，已经80岁了。王住在马哈念的时候，他就拿食物来供给王。
他原是
大富户。
王
对巴西来说：“你与我同去，我要在耶路撒冷那里养你的牢。”巴西来对王说：“我在世的年日还能有多少，使我与王同上耶路撒冷呢？仆人现在80岁了，还能尝出饮食的滋味，辨别美恶吗？还能听男女歌唱的声音吗？仆人何必累赘我主我王呢？仆人只要送王过约旦河，王何必视我这样的恩典呢？求你准我回去，好死在我本城，葬在我父母的墓旁。这里有王的仆人惊喊，让他同我主我王过去，可以随意待他。王说：今晚可以与我同去，我必照你的心愿待他。你向我求什么，我都必为你成就。
于是
众民过约旦河，王也过去。王与巴西来亲嘴，为他祝福，巴西来就回本地去了。
好，先暂停到这边。你看到吗？一路上你看到，当王要回来的时候啊、你看到12支派呢要去迎接王 ，OK， 那接下来呢还有其他的贪财的也来了哦，这些过去的什么羞辱大卫的也来了啦，那瘸腿的也来了。这边第四个人物出现，就讲到一个人叫巴西来，巴西来是个外邦人，但是呢他却是在大卫落难的时候最支持他的，他曾经送什么？送这些谷啦、豆子啊、饼啊，有没有？好多好多的食物，有没有？还有棉被啊，送给大卫王。大卫在落难逃难的时候，就这个妇人叫巴西来，老人家已经80岁了，他呢出来送大卫。哇，最安慰的，你看到吗？就是这个人呢是有情有义的人，老人家看重什么？看重情义，因为他人生已经看很多了。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就是友情啊！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有智慧。我觉得巴西来在这个舞台上总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啊，他老人家80岁的，大卫说：“哇，你陪我一起过去吧，我帮你养老啊！我现在已经什么要回国了，要在当中呢当王了，你可不可以一起跟我回去？你曾经帮助我在落难的时候，就是你来帮助我的，我没有忘恩，好不好？享享清福。”大卫非常的感念他。巴西来呢怎么回答他说：我年纪老迈了啦，啊，什么好吃的我也辨别不太出来了，人家在唱什么好听我也不太有感觉的啦，那我享受清福可以几年呢？不要浪费在我身上啦，我送你回去就好了啦。他讲这样的话，你看他一点都不要从大卫得到什么任何的好处。弟兄姐妹，这人是值得我们什么效法，这个叫做患难见真情，真心真意的好朋友。巴西来这个老人家，人家落难的时候他赶快送很多东西给他们吃，给他们喝，陪伴他走这个最低谷的日子。当大卫起来之后呢，大卫不忘恩巴西来的这个老人家的好处，要陪他带他回到他的王朝啊、你看到这个吗？这是真情真意的一个友谊的情况。但是前面那个都是要什么大卫的好处，当大卫落难的时候这些人都不见得了，好处之后全部跑出来，看到这个吗？我们认识这个，这叫做世间冷暖哦，就是圣经早就教导我们这些事情的。好，所以这个人呢安慰了大卫的心，那大卫呢说：好，那你不回去的话，那你们什么样需要的可不可以告诉我呢？后来呢他有了一个人叫做什么这个金仔，有没有可以同你回去了？好，他就把这个人呢跟大卫带去了哈。这个是看到这个地方。好，接下来40节到43节呢，我们看到啊，这个发生什么事？预备，请
王过去到了基甲，金汉也跟他过去，犹大众民和以色列民的一半也都过去送王过去。
以色列众人来见王，对他说：
我们弟兄犹大人为什么暗暗送王和王的家眷，并跟随王的人过约旦河呢？ 犹大众人回答以色列人说，因为王与我们是亲属，你们为何因这事发怒呢？我们吃了王的什么呢？王赏赐了我们什么呢？
以色列人
回答犹大人说，按支派我们与王有十分的情分，在大卫身上我们也比你们更有情分，你们为何藐视我们，请王回来不先与我们商量呢？但犹大人的话比以色列人的话更硬。
好，你看到吗？啊，王过了这个号吉甲啊，到了吉甲哈，那这个金啊，这个金仔就跟他一起过去了。啊，犹大的众民跟以色列民哦，都来送王过去。好，以色列众人就对王说啊，对他啊，来见王对他说，我们弟兄犹大人为什么暗暗的送王和王的家眷，并跟随王呢？过约旦河呢？犹大众人回答以色列人哈，因为王与我们是亲属啊，他就生气啊，赏赐什么呢？好，你看到这个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你看到犹大人跟以色列人什么起了什么争相吃醋的情况哦，争风吃醋的情况，因为他们觉得哇，大卫王应该是属于我们的，那以色列百姓说也是属于我们的，所以开始呢有些这个啊争相吃醋的情况在发生。好，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争风吃醋啊，这个争风吃醋呢是人性的啊这个根源哈，我们要了解。好，整章来讲呢，你发现到认识世间的冷暖呢，有一件事情请大家记得，这件事情就是发生在18章亚撒龙他致死之后，大卫呢他整个明白一件事情哦，这个大卫呢其实亚撒龙就是他所怀的孩子嘛，这个叫做最终之乐怀出的孩子，那这孩子呢生出来，你看到一路上就开始有很多的悖逆在当中，就圣经讲的罪迹长成就生出什么死来，整个败坏就一路上下去，到最后呢整个致死之后天下太平，所以大卫呢开始知道说，原来呢种什么就会收什么，这果子很痛苦的，非常的痛苦啊！小的话就是什么自己家里面有难，大的话整个国家就什么分裂了，整个内战发生了。大卫学到很重要的属灵的功课。我鼓励大家明白到19章之后，你就了解一件事情：不要体贴肉体，一定要怎么样体贴圣灵，要依靠圣灵。我们最大的仇敌就是自私、自大。自我这东西像亚撒龙一样要反叛，要自己做王，我们要起来，不要来啊！有一点给他留任何地步，要致死他，致死他之后天下就太平。接下来呢还要致死呢，要教导所有的这些众民，这些十二支派都一样要致死什么老我，没有致死的话继续，你看国家还是有很多这些问题，有没有里面有很多的纷争，很多这些，所以感恩的是我们有主来帮助我们。圣经教导我们箴言16章32节说，不轻易发怒啊，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啊，己心的强如取胜，制服己心的强如取胜。所以我们知道制服己心是最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却要靠着圣灵来致死我们老我。而怎么致死呢？神会要我们背十字架，背十字架是最好致死老我的方式，千万记得不要看错，老我不是赶的，赶老我赶不走，他不是邪灵啊！哦，奉耶稣们把老我赶走，老我还是在里面做王。哦，邪灵是可以赶，老我不能赶，想了解吗？老我只能透过主来帮助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钉死老我是一生要做的事，很不容易。那怎么样钉死老我呢？透过十字架。啊，谁可以帮我们致死老我呢？谁可以帮我们呢？就是环境，环境可以让我们能够致死老我，才能够完全的死去。像耶稣钉在十字架，是谁帮他钉的？兵丁让他钉的。所以什么心情环境让我们能够啊这个致死老我？但是我们记得死就死吧，然后宣告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要基督掌权都要经过这一关。我们再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今天早上透过了19章教导我们很重要的属灵的功课。主，让我们学习到我们要像大卫一样，主知道要致死老我。主，我们最爱惜就像亚撒龙，我们爱惜他， 顾念他，宽待他，但是这个是错误的。帮助我们要爱惜的，就是这些百姓，爱惜的这些跟随我们的人。但是我们要致死的是老我。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愿神帮助我们都认识世间的冷暖，让我们有智慧，常常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最开心感恩的是，你没有撇下我们不管。你透过圣灵保惠师，被这个上帝差来的圣灵保惠师，成为我们人生最大的帮助者，使我们能够走在正路，使我们能够靠圣灵来得胜。感谢你，圣灵，我们邀请你，圣灵，我们欢迎你，天天都依靠你，任何事情都认定你，这样子我们就得胜连连。这样祷告祝福，靠耶稣的名，阿门。